有家庭关系的困扰吗？你对婚姻感到绝望吗？想知道该怎么处理亲子关系吗？或是你想要自我成长呢？欢迎来到子兰老师陪你聊，聊聊生活大小事。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Joseline 940。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兰老师。
今天我们这一集呢，继续来讨论有关孩子的教育问题。那我们第一题呢，就是这个小学生妈妈来信说啊，这他是国小一年级，但是他很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写作业，然后上课一直分心，老师说小孩会影响到同学，所以同学不想跟他做。然后这个妈妈就觉得很困扰啊，因为她每天回家就是要督促孩子写作业、看书什么的，然后反而会觉得很像孩子就变成依赖她了，因为妈妈不督促你，你就什么都不做哎、欸嗯。那如果真的都不督促你，老师又会回来就是跟妈妈讨、反映孩子的问题，所以妈妈也觉得心理压力很大。
哦，确实，这个应该是啊，就有因必有果。好，可能在过去我们没有，比如说我们说四构教育，好，然后一开始的方向就不对，所以就变成不小心，好，我们会变得一个叫保护过度，对孩子保护过度，干涉太多，好，然后不自觉就是保护跟干涉嘛，所以我们就会一直所谓美其名就是我一直提醒你。好，或者是一直唠叨你，好，或大小声骂你，好，所以这个孩子的可能脑机科痕就变成是一个盲从服从强势者，可能盲目的服从一个强势者，盲从强势者，好，那意思是说你没有骂我，我就不做，所以没有办法，我们真教育是要培养一个自律的孩子，
对，
那我保护过度干涉太多，就变成他律。好，所以这个孩子已经造成已经变成一个习性，好，习性就是如果你没有骂到最大声的那一个，我就不做动作，所以就是一直处在一个被动的，好，那被动当然被动也是一种消极攻击，好，也是反映你对我唠叨或者是你对我高压，那我对你的消极攻击，所以我就变得不写功课，好，做事拖拖拉拉，拖泥带水，忘东忘西，好，就是不积极主动。好像我住在我，比如说我来台中，我会住在我一个台中的学员家，好，然后早上孩子的哭是什么？一般我们都是哭不上学，一样小一，好、这蛮有趣的哦，一般是哭不上学，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我不要去，我不起床，我还想睡觉，好，可是这个孩子哭点是来不及了，我跟我同学约7:30要到学校，来不及了啦。
那像他很自律哎、
不是自律，
不是吗？
这个是一个叫做我有没有在，我在想，当然一个是被动嘛，就是消极对父母的反弹，你越要我上学，我越不要去上学，那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不写功课，是我没有学习的成就感，好，我讲这个例子是早上是哭来不及，我跟因为他有好的人际关系，我要赶快去学校跟
同学
玩，所以我们约好了7:30要到学校，那他7:30出门，一定是到学校是7:40，所以他说我来不及赶快好，然后晚上睡觉是哭什么呢？好，当然不是，我是像形容就是我说我还有一个还没有复习，
他怎么那么认真啊？
哦，这个就是孩子的一个叫做自律，好，自律。所以呢，他会跟我说：“姨妈，老师，你先去洗澡，我还有一个功课还没有复习好，小一。”
对啊，怎么那么好？
哦，那不然大家去看看这个妈妈怎么教的。好，那因为这个孩子我是从他一岁，因为妈妈大概孩子一岁多我们就开始认识嘛，这样子五年多来哈、那。孩子真的越来越好，好，那这个自律，我们所谓的真教育是要这样，好，意思是说提醒我们过去是不是？当然我们要父母，如果你过去的我们说因果嘛，我们良好的过程必有良好的过程必有良好的结果，那现在孩子是抗拒学习，好，那抗拒学习是不是就是过程不对，结果就不对就不好，好，良好的过程必有良好结果，那过程我们严厉保护干涉太多用错误的方式，那现在我们就要做一个修正，因为你已经看出一个果、偏差的果，就是我不喜欢学习，
对，
好，那学习是这样很自然的，你会的东西你就喜欢做，
对，因为很有自信。
对呀、啊，我考一百，你考我，你考我，嗯，哦，妈妈你考我，那就是你他会他才会你考我嘛、嗯。那我不会的，你不要考我。嗯、你要考我就跟你说我不要，我就懒散。嗯，好，所以是不是他在基础没有打稳？哦，好，造成学习低成就。好，低成就当然我起过龙红妹。好啊，我不会，我听不懂，我当然就是抗拒啊、嗯、好，是不是引起注意或者是学习低成就、嗯、好，那你刚刚讲到跟同学会去弄人家他坐不住、嗯、那如果小一那我是不是要去考虑一下他是不是有雅思过动、嗯、专注力不及 不足的就是专注力无法集中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的状况
哦，生理的状况
对你如果说今天我只是教养的方式引起的好错误的教养引起的那我就改变教养的方式那孩子是不是就可以稳定、
嗯、对
好比如说我陪伴他然后诶他功课会他听懂、嗯、他写得出来、嗯、好他数学也可以很多人就是教他写数学算不出来、嗯、那我们就在旁边骂他嘛、嗯、
这个也算不出来
对你到底有没有带脑袋啊你怎么那么笨、啊、
脑袋有没有拿来用
对是不是你就一直骂他那他越骂他当然就越不好这是我错误的经验、哦、我女儿的数学不好是被我骂坏的、哦、好我不知道女儿会不会听我这一集的 Podcast 好那个妈妈在这里深深跟您道歉好因为确实我过去有一些不对的地方好我们这个要忏悔好、嗯、所以我的错误的经验你、分享提给大讲分享给大家、嗯、好就我们就是错误就不要再犯、嗯、好我愿意改过忏悔、嗯、深深的忏悔这样子的
好、欸、那老师不会有小孩就是天生不喜欢念书、哦嗯
啊、真的有啦我说那个大脑本来就会有我们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嗯、好那不要我也我的经验这么多因为我比较活得比较老嘛我们就遇到的事情会比较多、嗯、我确实遇到一个他就所谓的文盲嗯，好，文盲这个是在医院认识的因为隔壁床的一个他的就是爸爸住院隔壁床的就是儿子来照顾爸爸、嗯、那我们两个就聊天嘛、嗯、他说我就是文盲我修好了他被毕业
小孩吗
没有他已经成人了爸爸哦，大人啊、哦、已经那种就可能跟我年纪应该差那时候应该都还比我一点就应该跟我差不多啦、oh, 可能年纪都差不多这样、oh, 不相上下我忘记好多年前、嗯、可是我印象很深刻他是一个文盲、oh, 因为他读不来啦他真的读不来、欸哦、那他的头脑他说我们的头脑有问题、oh, 哦、他真的头脑有问题他就自己这样说他说我真的头脑有问题、啊、确实啦他的逻辑跟我们一般人的逻辑是不太一样、oh, 这样他就读不来、嗯、他读不来就都他的数学他说课本也不知道、嗯、他理都不知道不要讲到数学啥他都不知道这样好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很不错就是说阿可以好好改革老师说不好意思我们孩子就读不来、嗯、好那读不来不依赖他就每天来给你们泡茶七度顶就好哦对
哇你父母可以这
样他去给老师拜托好、哦、你回来你叫他给他泡茶好、嗯啊、以前老师嘛、啊、就真的他每天去好好的是、嗯、到老师的那个办公室、哦嗯、就把那桌面、啊、教室就把窗户打开、嗯哦、然后来去桌顶、嗯嗯、把老师的桌顶去桌清洁好那去给校长室去桌清洁、嗯、然后帮老师泡茶、嗯、对然后他一样去学校啊、嗯、对啊对啊，像我上一次去台中，好、嗯哦、这个国安国小，哎、嗯，那个校长也好，我觉得那个好有文，好有那个涵养，
气质吗？
嗯，真的那个校长我很欣赏他，嗯，好、哦、就是简短的见面，嗯、可是相由心生，嗯，好、哦、这个校长伊玛公的中辍生啊，小一就不来学校，嗯，因为学习低成就嘛，嗯，还有一个就是家庭功能，家庭功能比较没有功能，
对，哦、
就是失功能的家庭，
对，对
好，然后父母离婚、嗯，然后这个爸爸就无暇，好无暇管这个小孩、嗯，好，那这个孩子就沉迷手游、手机嘛，嗯、所以就是一直在家、嗯，然后这个爸爸还有社，就是你一直中错就要通报教育局、嗯、社会局嘛、嗯，所以就是要介入关心，好，那这个校长就去跟爸爸沟通说。嗯啊，你可以来，嗯，好，伊读有读无不要紧，嗯，但是伊都来，一来那校长这样讲啊，口气就是这样，哎，来不读书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要他来学校，嗯，好，一迟到一困没背背开，一不爱来，好，他迟到都没关系，嗯，但是中午来嘛，嗯，来就跟着孩子一起吃午餐，嗯，都好嘛，嗯嗯。嗯 他来就有机会，一个给他剩一斗机会，一来看到老师一斗机会改变，对，我对，然后校长愿意陪伴，然后我遇到一个个案是，校长讲了说，哦，那个是另外一个会长跟我说，好，我们要不啊，我们要带着他，陪着他，去走校园，
陪着小孩，
陪着小孩，老师辅导主任就来接小孩，我陪你，然后到辅导主任这边，好，到我的办公室来，我陪你，我们一起在这里喝茶，吃点心，你看看，所以这个就是教育家，好，这就是教育家。我们说今天你是一个父母，你是一个教育家，我们就是，我们说那个，当然不是有那么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种，不是，好，而是有因缘，好，你今天是父母，孩子不读书，你要去思考我们过去的方式，或是这个孩子的资质，好，我们说确实是他未来，他考金价他未来，我们说智商嘛，好，70以下的，他确实是理解是有困难的，好，他生活自理没问题，可是他当然你说弱智就二三十的智力测验二三十，那当然就是弱智嘛，好，那你如果说在70临界，在智能不足的临界，他对那个数学逻辑啊、国语文啊，离我的不满意，好，你们给我打工背英文啊，我的理解真的，我说这个宇宙当然他一定有他的安排了，好，确实是有那个资优的，脑袋开的洞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好，哎，台大像我有一次来，哦，黑龙龙总的医生呢，哦，然后外科医生，光的哎，分数都读书都很会读的，差不多查个做医生嘛，哎，然后逻辑也脑袋哦，那个咨询最轻松，
真的假的？
因为一点就通
哦，会哦，
对，人家那个只要一点一下，然后点一下叫好盲点，点一下，人家就你只要稍微点一下，人家就啊懂了，
因为他很有逻辑。
Oh, 对，有时候我们会现这样，这专业不一样嘛，可能就是啊盲点，好，专业不一样，那人家一点就通了，就是脑袋逻辑，好，例如那个智商180的，他那个反应就快，然后你只要讲爱意的在啊，好，有时候只是一个碍于专业度不同，然后盲点点一下，人家就啊知道懂明白，好，那一种是一本身的逻辑，确实他的理解力，我说啊老师你咨询他直接你也跳没，我说哎，跳啊，就看看对象，有的人是盲点是在自己的盲点里面，好，他在自己的盲点里面确实很纠结，好，就是悟性不够，对，那你要体谅你自己，确实我们要去体谅孩子，
那所以面对这种真的书就是读不来的孩子，所以我们就是等于说，因为孩子，因为父母一定会就焦虑嘛，怕他们以后会不会
不要活在恐惧里面。好，这一次我去台中，我也跟这些就是校长嘛，我们就在讨论，其实 AI 的时代来临，好，以前人家都会预测，好，比如说在我们念书的时候，那时候的可能电机呀、啊。好，那你说医生他们可能觉得外科是最好的啊，好，结果时代一变，好，你学历越高等不一定找得到工作，
对，
好，那你现在这些百万的网红月收入是几十又好几十的，
对，
好，月收入100，嘿，安那被安那开都开不完呢，哎
呀，
一学历的不见得吧，
对，
对不对，好，我只印象就是蔡阿嘎，大家认识他嘛，对，他是文化的、啊、学历也不是顶尖啊，对啊，他都在剩啊，因为大学那里剩啊，可是他钱赚那么多，
对啊，脑袋够活，
对啊，所以
可以想出很多点，
所以时代在变，不是说你读书，不是现在的 AI 这么厉害，科技这么厉害，好，网络这么厉害，以后的英文是不是主要的竞争的，我觉得反而不一定，不见得，因为现在即时翻译太多了，你看软体翻译很快，
对
对，
哦，
对不对？以后是不是耳机一戴，你讲的话自动就变成英文，
对啊，
自动切换成印尼文，好、哦，这个拉丁语言，
所以不要活在恐惧里，
不要活在恐惧。好，我女儿讲过一个蛮有智慧的话，就是我们在什么世代，我们就是。这个时代，好、哦，真的是不要活在恐惧，因为人脑我们的脑袋有限，我们都是限制性的脑袋，你的经验是你的十年前的经验，等到你的孩子的下一个十年，我跟你说时代又变了，
也对啊， 欸，那像比如说刚老师讲到说如果念书有成就感他就会喜欢念嘛，那所以其实很多父母就会提前让他，你知道老师你有听过公文数学公文国，就是提前让他去可能幼稚园啊大班之类的，就是提前让他练习国小的东西，就是都让他提前练习写写写这样子。
没有一定，没有一定，有些的孩子程度真的不错，那个是加分的，好，那么亚毛助长也是有，
对，
因为你提前给他，好，提前给他，他的理解度不够，他也许就挫折。我们可以试，好，比如说我们遇到在我们遇到一个，比如说有的孩子很可爱，他能力真的很好，反应很好，他会跟你说你在考，你考不倒我的，我的印象很深刻，他就很自信的，你考不倒我的啦，好，那这种孩子当然他会有趣，好，所以天才会孤独，是因为他没有遇到可以再丢难的给他去那个。再去缴获嘛，对，有些孩子你确实给他难，他可以帮助他，就是音价理论嘛，他本来的程度在一，那你给他一个音价，他就可以再上到二楼，在 level two， 好，那你再给他一个音价，他就一直提升，确实是这样，英文不是有一个 level 嘛，就是这样，确实是可以，可是如果有的孩子真的上不去，你那些变成是一种揠苗助长，
反而给他更多压力，
对对，那我们说认识自己，我要。我们认识自己，好，那孩子每叫适性，好，每一个孩子的成就不一样，有些是表现在读书，有些表现在艺术，好，有些表现在不同的，这个我喜欢这样的社会，好，因为社会太需要不同层次的，我们也需要扫地人，扫地啊，
对啊，
清洁啊，这个都需要啊，你不能说，医生就是厉害，没有错，他这是属于高社经地位的，可是你不能用这样来比较，那清洁的人就低社会嘛，不见得，好，不见得，对，我们社会没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阶层，对，直接人，因为要对各种职业给予最大的尊重，
没错没错，
对对，
哎，那我刚刚问什么突然忘记了，
好很正常
真的完全宕机了怎么办，
真的那就
那所以像那个我想到就是像那可是你如果你安排小孩就提前上这公文数学什么有的没的或者上很多课那这样不就剥夺他们去运动的时间了吗，因为时间就这么少啊，
是啊，你自己因为运动这个就是第二本书里面会写嘛，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时代是活动的时间多学习的时间少，
对，
好，所以我们在20年前我们就推广读书，好，阅读学习才艺的重要，
对，
好，因为玩太多了，好，所以叫过于不及，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好，就是中庸，好，那因为过去玩太多那学习少，好，那现在的时代是变成什么，
一直学一直 学塞满，
对，因为我们都不足，好，比如说我们可能我们以前玩太多我们就认为学习不够，好，那我们要为了要竞争力我们就要学，好，可是你后来发现大家都在学，因为经济口袋父母口袋都够，然后羊群效应，你学英文我不学我可能会输你，我也把我孩子送去学英文，你的孩子学钢琴我输人不输丁，我也把孩子学钢琴，好，然后这些才艺大家就比才艺了，好，这些实力，好，这些你花钱就可以学的东西你会了我也会了，那没什么了不起了，没什么
再去学别的，
没什么，所以在几年前我们就说要学软实力，好，那这时代软实力讲的是什么，心理素养，对，你学历你学历也大家都你看以前大学了不起，大学毕业很厉害咯，就干嘛就搞的啊，出一个他个研究所毕业，哎呦够搞的呢，硕士呢，你现在过来嘞，博士啊，不是安尼尔，好，以前扎下来是大学，现在扎下来都硕士，好，所以现在博士好像也没怎样了，好，因为大家都因为现在台湾的求学管道太方便了，对不对？我也是绕了一道圈，好，我嘛是硕士啊，那后来你自己念完说啊嘛安尼尔嘛是博三米，好，也没有特别的什么，像我们就特别厉害，好，这个都是就是物以稀为贵嘛，好，但现在大家都平衡化的时候，好，然后时代大家为了竞争，然后学的很多，那你少掉了活动的这生命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的第一个满足就是活动嘛，
对，
好，所以现在的慢性病疲劳的人越来越多，
哦，
精神压力不是忧郁就是躁郁，
对，
为什么？ 因为你资讯太多，嗯，你要学的每一个学习都有压力，嗯，都要消化，都要吸收。那我们叫填鸭式的，一直填，一直填，嗯，你大量在吸收资讯，嗯，你忘了时，你没有时间放空，嗯，好，所以运动就是一个放空，哦，嗯，好，孩子发呆就是一个放空。
对
对，那个放空，他的心里就有空间，他就能够抗压。
哎，可是很多父母很不喜欢孩子发呆。
对，你知道能够发呆的孩子躺在那里看天空，嗯，哎，然后看一棵树，观察一个昆虫，嗯，我觉得这是反而是现在孩子是最难得的，
真的。
对，你反而在用力在学习，没有错。我们现在社会是以学以文凭嘛，好，哦，就是你的分数都是加分嘛，你的才艺是加分，好，嗯哦，你的分数是主要的参考依据，嗯，确实。好，哦，但是如果我为什么要呼吁，就是大家都重视这个的时候，嗯，如果你体力输了，嗯，什么都没有，你会什么都白搭，
真的，
对不对？
对啊，
我今天空有专业，嗯，你可以到处接，到处邀请我演讲，嗯，你可以到处邀来跟我约咨询，
对，
都可以，嗯，但是拍摄我体力不好哎呦，我没法多，哦，我说一个我就添到要死啊对不对，哦，你要从早给我排到晚，我钱赚不完，问题我身体不够啊。那你再看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嗯，体力是大于过去的人还是输于过去的人？
输啊，很明显，
是我女儿的体力都输我，
哦，真的，
哦，对。那我们是以前我们都是，我印象中我小时候都在楼桃糟糕行啊桃糟糕行啊背的
追着他，
对。那我的体力也是练出来的，哦，因为我在过有觉知的生活，哦，嘿，我们吉他没完，啊，嗯，说真的，嗯哦嗯，那你能力再好，很多的事情学都学不完，嗯，但是你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我讲你钱再多你也无福消受，嗯，好，你有无福去享受那个钱，嗯，好，那你学了这么多的才艺，嗯，你空有这么多的证照，这么多的这么特异功能，
对，
可是你身体不好，嗯，对啊，那意义在哪里？你也没有竞争力啊，
对
对，人家体力好的人机会就在他那里啊，
哎，真的，
对啊，所以要回过头来去，这也是教养迷失，嗯，好，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去栽培他的各项的分数才艺，嗯，可是你少掉了孩子户外的这些走跑跳，嗯，孩子一定会焦虑，哦，对，我最近看的那个低谷医生，嗯，他没有任何的活动，他在回顾他的高中时代，嗯，大学时代都在干嘛？
念书
读书，他花了一天都要自律17个小时要准备考试，哦，不能上厕所，哦，所以他的咖啡不是用泡的，哦，他的咖啡是喝粉，因为要减少他上厕所的时间，他可以多写一题，多练习一题，嗯，上学一定要用跑步的，因为他可以比别人更早一个时间到学校，哦，对，结果他在他在实习医生的上班的时候他得了忧郁症，哦，所以叫低谷医生嘛，嗯，他得了忧郁症，嗯，对，然后他说我怎么可能得忧郁症，嗯，我这么优秀我怎么会得到忧郁症，嗯，所以他把医生开给他的药丢到垃圾桶，嗯嗯，可是他在做那个评估的时候，哎，真的那一段看得有点心酸，嗯，你是不是常常感觉到孤单，嗯，勾选总是如此，嗯，你是不是常常感到闷闷的透不过气，嗯，勾总是如此，嗯，你是不是常常觉得无力，好，总是如此，嗯，所以他那个剧情就是那个荧幕啊，嗯，好，那个导演很会哈，就拍的就跳出来英文韩文啊韩文啊，嗯，总是如此总是如此，嗯，总是如此，嗯，一直跑出来，嗯，他才真的去正视说我真的忧郁症，我是漠视我忧郁症，哦，因为太过于自律要求，然后我要表现到最好最好，嗯，其实这个都是因为从小父母，因为当然他的天生资质不错，
对，
所以父母给他无形当中就是你要出人头地啊，嗯，你看你是很我们韩国最厉害的才女，嗯，你在我们的都是第一名都是第一名，大家可以不妨看看这一部片，嗯，我还没看完呢，啊嗯，只是说哎，看我看到大概前大概五集吧，嗯哦，真的蛮不错，我看到五集大概中间吧，我不知道总共几集，哦，可是怎么样能够帮助他改变这个忧郁，我觉得这个不外乎就是爱，哦，嗯，对，不外乎还是爱，嗯
嗯，所以也是要回到最原始，就是
你还是要跟，然后他在回顾说他的高中，他就来玩那个什么夹娃娃机，他说从来没有玩过，好，去游乐场他从来没有去过，他说他不能去游乐场，因为他会一玩就疯了，那疯了之后他会很少时间，对，这是他在回顾他的过去，他说他从来不敢吃这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年糕，辣炒年糕，他不敢吃，为什么？因为他吃了辣炒年糕他就会想要去游乐园，他一想要到游乐园之后他就会玩疯，所以他根本不敢去，所以他避免那个欲望升起，好，因为他要读书嘛，
所以他是给他自己，
对啊，
不是他父母给逼他，
当然父母都说我没有逼你，可是父母都会说啊，你真的很厉害啊，哇，你很厉害，你很优秀，我你看一父母可以讲电，事实上无形当中就是在制造孩子，我为了父母可以讲电工，他是一个什么好的，那他就要符合父母的期待值啊，对，所以自律，
这样
对。不要让父母没面子，
对
对，
或是说从这样做父母就会爱我，他
就是荣耀，会让父母荣耀这样子，对，他剧情，但是他的在那个剧情里面妈妈是给他爱的啦，对，因为当然妈妈是一个不自觉的嘛，因为有个港电啊，
对，
我女儿很优秀啊，她你现在要当马上要升教授啊，所以当他忧郁症最后他离职嘛，他离职不敢让他妈妈知道，结果他妈妈知道说你为什么会离职，他跟他说我忧郁症了，他说你怎么可能会忧郁症，后来妈妈就开始哭说原来我给孩子自己承受那么多的心理压力，妈妈都不知道，后来妈妈就告诉他说我永远爱你，不管你做了任何事情我都永远爱你，
这个其实就是像现在的父母也都是很爱自己的小孩啊，可是不知不觉可能用了比较不正、不那么好的、不那么适合小孩的教育方式。
基本上我觉得父母是不知道，他不知道说原来我讲鼓励的孩，我鼓励孩子的话事实上是造成他的压力。所以我说鼓励、利诱、赞赏的不同。我在说话课里面有讲到利诱鼓励，你过度的鼓励事实上就是在利诱，你用你包装了你一定可以，你一定会考上那个台大，你一定会第一名，你一定你有这个能力，来我这不是在鼓励，我认为我在鼓励，事实上我是在做什么，我在利诱你，我在说服你，符合我的期待值，我认为我在鼓励你，事实上无形当中变成压力，我相信你一定是可以的，你认为这是听起来我自己当事人我可不可以，我自己清楚，
对啊，可是鼓励不是正面的还是要适当的鼓励，可以
鼓励是他想做，比如说我鼓励你，你很想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做得很好，我可以鼓励说你已经很努力，你做这件事你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这是鼓励，那赞赏是你努力那你又得到结果，我就给你肯定赞赏嘛，那你过度的赞赏，你过度赞赏其实你背后有没有目的，你当事人最清楚，我在赞赏你，事实上我用赞赏我用鼓励来利用你符合我的期待，
对
对啊，所以过度的赞赏也很也就是过于不及，
对，
好，那你也不要说那我都不要赞赏他，因为人心是脆弱的，我们的赞赏还是我无法肯定我自己，我一定是透过外面的人跟我说老师你讲得不错，哇收获良多，怎样怎样，我来肯定我确实我好像还可以，是不是我们的自信没有那么强大到我可以从我内在自我的肯定啦，我们大部分还是依赖依赖外界给我们的回馈嘛，对啊，你更何况是小孩，
所以父母就是父母肯定是爱小孩，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有正确的教养观念，
对，也许他就是这是我可能第三本书我想写就是教养迷失，
对对对
对，
所以的确是其实你有了正确的教养观念之后，就可以更好正确的教养你的小孩，
当然不可能完美了，不要不要焦虑，我觉得父母也不要焦虑我觉得那一天有一个跟我比较久的学员，他就跟我说，老师我真的觉得我跟你那么久，我发现你都是在放松我们的心情，你没有告诉我们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
是
你都没有，你都会说其实没有什么那么严重的事情，即便孩子成绩真的最后一名，我说最后一名他的天生资质就是这样，好，我们有智力因素有非智力因素， 我这老师我该没哈，我的功课就死当，好，那你也要去接受他，好，我们说你也不能说啊，你功课那么差，我从此跟他脱离亲子关系嘛，不可能嘛，好，那功课不好，也许在几年后他，我像我女儿功课是不好的、啊，可是她的婚姻很好，这个好、真的遇到很好的婆家，这个也很真的很感恩，那我觉得我女儿也没有不好啊，她也把孩子带得很好，
对
对啊，她成绩也没有很好啊，好，但一样叫做什么生命智慧找出路，
对，
好，所以你不要去纠结说那她这样她那样，好，你不要你自己有不要有一个说你的理想化，好，我心中先设定我的孩子要有一个理想，你就是当你有理想的时候，你有一个期待的时候，只要孩子没有活出你心中的那个样貌，那你就会否定他，那你就会制造你心里的焦虑，
是，
对，那你的焦虑是来自于你的妄想，
所以其实老师会成为大家的明灯，就是因为你会点破了我们的盲点。
不敢啦、啊、只是说可能我的生命历练啦、啊、我觉得毕竟我那么老了
哪有还好
吧、毕竟我妈妈跟我讲哎呀嘛比你也笨啊这样不敢了、啊、不是至少我们有但那因为应该这是我的专业啦、因为这是当然我的工作嘛、我每天在接触比如说我在讲一个观念我也怕我也很怕我的比如说大家会追随我说的东西嘛
对
那我也很怕我讲的东西是偏颇的不客观、好那我也一时时在我们说在反思、我会再去咀嚼、不是我今天我也要为我讲的话负责、好那可能我对我涉略的这些经典、好这些这些智慧比如说老子的智慧、好那个我不把佛教当我不当老子跟道教无关、好只是道教用了老子的精神思维、那佛教他用比如说就是佛教嘛好、释迦牟尼佛但我会用的一个是说我用哲学的角度我就是在前几集好、我都有讲过这个我说我会用哲学的角度去看这些经典好那我从这个经典再去类化触类旁通、因为避免我太偏颇对所以慢慢就是我们就过于不及、你只要执着在某一端、好你就会造成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就八万四千法门各有法门、好你只要找你相应的去做你也不一定都要听我的对不对也不一定说、那我就照子然老师的方向也不一定对也不一定对因为生命功课不一样、好你可以参考、好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孩子都是活的、没有办法让你叫做 SOP、好他没有一个 SOP 所以你说啊家养法则、不是家养法则就是你说孩子到底可以派不可以、可不可以凶、我可以骂孩子不、你不要告诉我子然老师说不打骂不恐吓不威胁不利诱我都从来不打小孩、我不骂小孩、那我告诉你是错的，
有什么？
你孩子不对的行为，你为什么不能骂他？
对
不对？
啊、
那你骂跟骂他有程度的差别。我骂你这个行为是不可以的。豆子跟我说，外婆，你不是很爱我吗？那你为什么可以凶我？我说外婆就是爱你，所以你不对的行为，你讲不听，我就要凶你。这个在我的研究论文里面，就是你是开明权威的，你可以高要求，但你可以高度回应孩子的所有需求，内心需求，你也能够理解孩子能力到哪里，而给予他要求的责备的到哪里。可是你的责备是你的欲望，那这个就不对了。对。好，那你如果是高要求低回应，那这个就是高压权威啦。好，高压的专制啦。那你低要求高回应，啊，你就有溺爱啊。
溺爱。
对啊，啊，你刚刚那我不打不骂，那你是不是不小心变成什么低要求低回应？然后我还差别谁在意？
放纵。
那就放纵啦。那就你都归其中个半股脚操，好，那你用标榜一个我放任孩子，我给他绝大的自由。那自由是一个什么？我忘记有一个名言呐、自由是一个最大的什么什么判刑还是什么的、我们无法真正的自由。好，你反而给孩子一个依循。
对，
好，很多妈妈就是民主，结果都用。那你要哪一个？ 嗯，然后一直问一直问，好，对不起，我讲一下我媳妇的例子，好，哎，哦，我媳妇有没有在听哦？他就有一次我们大家去带孩子去动物园，他就在那个，当然在旁边吧，因为动物园台北市立动物园就门口就会卖帽子啊，
对对对，
那些小东西这样。然后默默那时候可能才差不多2岁左右，那妈妈就一直问说你要哪一个，你要哪一个，在那边一直问，好，那问不出所以然。说2岁的孩子他有没有办法去判断说我确定要这一个，好，啊，即便他说要这一个。那如果有的妈妈再问一个，你确定吗？你要真的哦，哇，黑金那个更焦虑的，然后搞的那个，搞的那个卖帽子的那个那个老板也很尴尬。好啊，他也不错，他也不逼你一定要买不买哈。然后我在旁边我就说没关系，那来买这个给你喽。那我就说不要再问了。好，然后我媳妇也不错，我媳妇是非常认同我的观念，那她也在学习嘛，那我就确定就，结果买那个顶帽子就当天戴回到家就挂在那里了，一定能罢扣。然后那个卖帽子的老板就跟我说，哦，这个哦，说意思就是哦，你真的不错，好啊，因为我很教育专家嘛。他就跟我说，哎，你不一样，你真的，哎，不错呢。我说是，好，当然我买不买你一直叫孩子去选择，我们美其名我尊重孩子，事实上孩子到底有没有那个判断能力还不到
哦。
对，好，不然就是你要妈妈喂还是爸爸喂，好，你要妈妈帮你穿衣服还是爸爸帮你穿衣服，哎，啊，真的是由孩子来主导。
应该是对啊，
对啊，啊，妈妈我赢，妈妈帮你请，妈妈不赢就爸爸帮你请
啊。
啊，你不是，你一直问，这不是我媳妇啦，就是说一般我在咨询的个案，对，会问的就是啊，那你要妈妈帮你穿吗？还是你要爸爸帮你穿？太变成孩子为主导中心，
那他不是小王爷吗？
是啊，
他想干嘛，大家都要配合他。
妈妈来，我不要妈妈，我要爸爸来。
对啊，
对啊，那你小小孩你会觉得勾追啊，你就顺他。可是慢慢他以后变成你们家的中心。嘿啊，这不是小霸王啊。
嘿啊，
以后我说我不爱爸爸，我不要爸爸，我要妈妈。等一下又我不要爸爸，我要妈妈。嘿啊，孩子很会支配别人啊。我们家母母也会啊。我要奶奶用。好啊，我有空我就好奶奶用。啊，我真的没空，我就说啊，奶奶没有空，奶奶要工作。对啊，你就一定要去找别人帮你用啊。
也是。
对。
好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
时间又到了，
对啊，
好，
目前各大平台都能听到子兰老师陪你聊，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并且给5星好评，任何想问的问题可以留言或写 email 给我们，我们会尽快在节目中解答。还有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而且手头宽裕的话，欢迎点击赞助连结请我们喝杯咖啡，让我们继续在这里陪你聊聊天，下个礼拜见咯。
好，我们下次再见。 OK，
拜拜。